我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花时间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把今天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就愿真的是用你的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口中所出的话，一切都是来自于主你的真理。愿每一个人真的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谢谢主的垂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耶稣刚刚讲完末世的讲论之后，然后耶稣开始转而面向对门徒们来说一些预言。耶稣他在讲完这一切话之后，对门徒们说：“你们知道这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逾越节呀，大家都知道是以色列人他们纪念出埃及的日子。那么这逾越节代表什么呢？这逾越节其实也代表着耶稣他的死，带有逾越节的一个救赎的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7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这就说明马太福音中作者马太的叙述，它是以一种新的出埃及的方式，新的出埃及的一种概念来诠释耶稣基督整个受苦的一个事。在耶稣最后一次预言自己要上十字架的这个同时，祭司长还有长老们，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密谋要杀害耶稣。当时的这个公会是由这个祭司长、长老还有文士他们一起组成的。但是这里大家看到没有提到法利赛人，可能在这里是法利赛人他们想借着这些有权力的人之手来除掉耶稣。当然，他们也怕民间生乱了，因为在民间中很多群众、很多人民，他们都是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在今天讲的这个第一部分，耶稣受死的预备开始阶段，它有发生两件事，这两件事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首先，第一件事是一个女人，她高抹耶稣的行为，说这个女人用一个非常珍贵的拿达香膏，然后浇在耶稣的头上。这件事呢，门徒很不喜悦，门徒说：“你干嘛这样浪费呢？你还不如拿这个。”把这个香膏卖个很多钱来周济穷人。耶稣制止了门徒，他们来责备这个女人。这个香膏啊，一般是用于宴席上，在旧约中也提到，这个香膏也用在一些庆典中，还有祭司在祭祀的时候，在做奉献礼的时候都有用到这个香膏。当然，还有在这个旧约创世纪中，还有这个历代志下都有提到，这个香膏和香料，他们是涂在死人的身上。特别有的是用在君王或者高官的身上，所以呢，这个女人她的行为也可以暗示，耶稣是为了一位君王的安葬来做预备。那么，这里面大家可能好奇，这个女人她为什么要高抹耶稣呢？在当时，这些人他们大部分的会众，他们都不认识耶稣，但是唯独这个女人她认识耶稣。他坚信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是那个要受难的弥赛亚，所以这个女人她的行为，门徒们打算制止。耶稣呢就立即责备这些门徒，他责备门徒的原因是，耶稣在后面经文非常详细的解释了，说这样做的意义是想责备门徒们。这些门徒他们看待问题只是从经济角度上来看，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女人做这件事的重要性，所以耶稣在第11节诠释了。这个女人做这件事的目的，是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是因为在新约的时代，门徒们他经常要在经济上去周济援助一些贫穷的弟兄，这件事永远做不完。到现在也是永远做不完。但是当时的时候，这个耶稣马上就要受苦，这些门徒们再也没有机会坐在耶稣身上了。所以呢，作者马太他在这个耶稣特地强调说，这个女人的事迹以后将会像福音一样一直被广传。在这里啊，作者马太他在记载完这个女人高抹耶稣的事情之后，马上又记载了一个完全截然相反的一个事件，就是犹大卖主的事件。犹大这个卖主啊，他为什么卖主呢？犹大卖主的其实他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贪财。因为犹大说：“我把它交给你们，你们愿意出多少钱？”这个犹大他是以钱财作为回报， 然后来出卖耶稣。这两件事，它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比图。首先是这个高抹耶稣的女人，她的行为是干什么？是用香膏来高抹耶稣。那反之呢？这个卖主的犹大是干什么呢？他是把耶稣卖给了别人。那他们这个付出与他这个贪婪啊，都具体什么行为呢？具体用什么东西呢？这个拿香膏膏抹耶稣的女人，她是用一瓶玉瓶，玉瓶当时极珍贵，极为罕见啊，是进口的，极为珍贵的这种香膏。而耶稣呢，而犹大呢，他卖的耶稣换回什么呢？他就换了30块钱。最后这两个人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高抹耶稣的这个女人，她的名字，她的这件事被世人传颂，这个女人行为被世人传颂。而卖主的这个犹大呢，他结局呢是死，不仅死，他还被整个世代被世人所唾弃。这个就是马太记载这两件事情形成的强烈的反差和强烈的对比。之后我们再看一下来著名的最后的晚餐。在除酵节第一天的时候，这个门徒他们和耶稣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这时候已经有人为耶稣预备好了逾越节的晚宴席。耶稣呢带着12门徒赴宴。在耶稣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最后的晚餐，他做了几件事。他第一件事就是来设立圣餐。耶稣在设立圣餐之前，他首先告诉这些门徒说，有人已经把自己把耶稣卖掉了。从这些门徒的回答啊，门徒他们都说，啊，主啊，是我吗？是我吗？每个人都会向前询问。从这些询问中回答可以看出，犹大的回答和他们别人回答都不同。所有门徒都问的是，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唯独犹大上前询问，他说，拉比，是我吗？拉比是我吗？所以啊，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称之为拉比呢？拉比是老师、教师的意思。所以犹大这时候看待耶稣是什么身份，并不把他看为一个主，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教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加略人犹大他有两个错误，哪两个错误呢？第一个错误是他虽然跟随耶稣跟随了3年，但是他尚未认识到耶稣就是他生命的救主，也来，而并且是那个世人的弥赛亚，世人的救主。他只把耶稣看为世界上普通的这么一个普通老师。第二点呢，是这个犹大，他卖主的时候，他已经把耶稣卖掉了，他收了30块钱，但是呢，这个犹大却虚假的说：“拉比，是我吗？”从这句话里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犹大是多么虚伪，以及多么诡诈。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来，撒旦魔鬼就住在犹大心中。那么这里可能有人好奇啊，说犹大说是我吗？那耶稣说，嗯，是你。说回答耶稣回答说是你的时候，为什么其他门徒他们没有任何发怒或者其他举动呢？这里有可能是因为门徒他们都是近前到耶稣跟前私下来询问，说主啊，是我吗？拉比，是我吗？所以耶稣在对每一个门徒回答的时候，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听到。在耶稣告知所有门徒，并且告知犹大，啊，是有人出卖，或者是告犹大说你把我出卖了之后，耶稣开始设立圣餐。耶稣他首先指着掰开的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要拿着吃啊。”耶稣这一举动代表什么呢？其实就是象征，非常清楚的告诉门徒，象征的就是宣布他马上要非常残酷的被处死了。身体会破碎。其次呢，耶稣拿起这个杯，说：“这是我的血。”那耶稣为什么拿这个杯说是我的血呢？因为我们还记得，在出埃及记在24章8节的时候，摩西他曾经将血洒在百姓身上，并且说这是立约的血。从那时候起啊，这个耶和华他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神。从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也成为了耶和华的子民，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和以色列民建立了这样一个约的关系。但是呢，以色列人民他们无论如何根本就不能守住神的约，他们持续不断做神不喜悦的事。 而且他们也不能守住律法，他们不断的犯罪，因为人嘛，就是一直不断的犯罪，永远都会犯罪。所以呢，耶稣他就用这个葡萄汁代表自己的血。他在经文中也非常清晰的说，这是新立的约，就是新约。这个立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核心内容就是使多人得救赎，就是使罪得赦免。当耶稣设立完圣餐之后，耶稣开始与门徒们一起上了橄榄山。那上橄榄山啊，这个耶稣预言了门徒们要四散，因为旧约圣经上预言了，并且耶稣也预言了彼得要三次不认主。这里面啊，大家可能好奇，那彼得三次不认主，和这个耶稣他三次祷告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首先强调的是，耶稣他预言的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而并不是说耶稣要求彼得三次不认主。在这里耶稣还预言了当他复活之后要与门徒们他在加利利见面，所以直到我们经文中看到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就应验了耶稣的这个预言。在这里的门徒虽然很笃定的说自己一定与主同生与主同死，当时感觉他们信心非常坚定，但是事实呢却根本就不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场景转到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里面一共发生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耶稣的祷告，耶稣一共三次祷告，三次的祷告内容都是相似的，但是门徒是什么反应呢？门徒们是睡着了。那么这里面耶稣为什么要进行三次祷告？刚才我们提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和耶稣三次祷告其实是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关系，一个对比的关系。耶稣祷告内容是什么呀？耶稣祷告内容的中心核心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全，就是顺服听从神的旨意。而彼得三次不认主呢，是什么呢？彼得三次不认主是自以为自己听从了神的旨意，自己为自己信心很足，但是他却根本没有做到。而耶稣在这里祷告呢，耶稣说无论如何他都非常确定自己要喝那杯，要喝那个杯是什么呀？就是耶稣要受苦要受难，并且非常坚定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他耶稣要成全神的旨意，要让神的旨意成全。哎，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三次祷告和三次不认主的一个对比。那么在克西马尼园发生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在克西马尼园发生的第二件事就是耶稣被捕。首先呢，是这个卖主的犹大，他做了一个暗号，这个暗号就是为了让这些想拿捉拿耶稣的人好认出耶稣是谁，好让捉拿的人上去去抓耶稣，捉住耶稣。那么犹大他是用什么暗号呢？是用这种亲嘴的行为来卖。犹大他是耶稣的门徒，他上份与耶稣亲嘴是一个尊敬老师，一种亲近的那种方式，请安的一种方式。但是呢，这里面发现一个细节，耶稣他没有反抗。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朋友，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哎，这里面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犹大，就是耶稣不再称呼犹大的名字，也不称他为门徒，更不称他为儿子，只是称他为朋友。而犹大称他什么呢？犹大称耶稣为拉比。所以在这个时刻，此时此刻，他们的关系就已经改变了。耶稣他完全知道犹大的一个卖主的计划，但是耶稣没有制止。耶稣为什么没有制止？其实耶稣他是顺应了整个犹大卖主的一个发展。在这里面，门徒们要动用武力反抗，但是耶稣制止他们。耶稣对他们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么这里面很多人可能就要问了，耶稣他这么做让他们门徒们不要动刀，那耶稣这样是不是要求我们面对各种情况，面对各种暴力，我们也要妥协，也要不抵抗吗？是要求我们凡事都要以和平主义来解决吗？其实不是。耶稣他希望我们做的抗争， 不是以暴制暴，而是以一种爱神的方式去做。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哈十章四到五节，他是这样说的。保罗这样说，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拦阻、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的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所以从保罗这段话你看出来吗？其实基督的福音比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攻击人的兵器武器都要厉害。因为神是干嘛呀？神是可以寻找那些掳获那些失丧的灵魂。所以这里并不是说耶稣让我们不让去征战，而是让我们不要用血气去征战，不要让我们去以暴制暴。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就看出来，耶稣他被捕啊，这样一个过程，看似好像耶稣他是一种被动的，很被迫的，感觉耶稣哇好弱小无助啊。其实啊，我们在回顾经文可以看出，跟我们想的恰恰相反。因为在整个这件事情中，耶稣是那个一直掌权的神，因为所做的一切都是耶稣出于他的意愿而行，并且在这个56节也说，耶稣说一切成就了，是为了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所以也可以说，耶稣整个被捕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明耶稣他的做法是慢慢要顺应神的旨意的。其实耶稣他只要稍稍有些私心啊，或稍稍有一些改变怎么样，他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呢，耶稣没有做，没有这么做，因为耶稣他说了，他这么做的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完完全全的要顺服差他来的那个。整个现在呢，当这个画面一转。转到了这个耶稣被押解到大祭司的院子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当耶稣被 押送到大祭司院子里的时候，这些人早就在这里聚集了，说明这个审判啊，它是预谋已久的审判。从之前前文55节中，耶稣说：“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反而夜里偷偷来抓我。”可见哈。耶稣其实做的事很光明磊落，这些人做的事是非常诡诈阴暗的。可见这个耶稣被押解到大祭司院子中进行的审判，在这里根本没有公义可言，完全都是蓄谋的。并且呢，他们找来一些假见证来控告耶稣，来诬告耶稣，因为他们没有实凭跟真凭实据啊。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证据能找到耶稣犯的罪，然后呢，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们只能拿耶稣曾经说过的话来控告耶稣，因为耶稣曾经说：“我拆毁神的殿，三日之内必造建造起来。”我们在之前的经文也非常清晰知道，其实耶稣说的拆毁那个殿，拆毁的不是在地上的那个可肉眼可见的圣殿，而耶稣说的这个话指的是他的身体，是吧？你想想，他们真的是。这些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告耶稣了，只能拿这种话来将耶稣治死罪，作为耶稣治死罪的一个证据。回想起来，这是多么荒谬可笑。最后呢，竟是因为耶稣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而为耶稣定了死罪。而旧约中并没有说，好像说自己是称之为神的儿子就一定被定死罪啊。何况耶稣他真的是那个神的独生子。所以啊，在这个场景中记载耶稣他被审讯的这个时候，这个里面只记载了门徒彼得，记载了门徒彼得在鸡叫以前他三次不认主。在这个经文中啊，我们看出来彼得他虽然四散，但是彼得并没有远走，他一直在这个人群中附近在悄悄观察着主耶稣。这里面能看出来彼得他真的是很爱主。虽然彼得是爱主，但是这里面我们也看出来彼得他当时的时候很软弱。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认识耶稣，所有人都认识基督，就连侍女啊都认识耶稣，就连侍女都看出来，说：“哎，你就是素来与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可见当时耶稣的名声很广。但是呢，这个侍女她认识耶稣，是认识真正的耶稣吗？她不是，她只是表面知道，哎，有耶稣这么个人，但她根本不知道耶稣神的儿子。而这里彼得呢？彼得他是真的认识耶稣的，朝夕相处3年，每天在耶稣身旁。但是呢，彼得是真正的知道耶稣是谁，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在这里面，彼得却装作不认识耶稣。那个最熟悉耶稣的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却害怕了。在这个记载完彼得这个之后，马上就开始记载当时卖主的那个犹大的下场，犹大的死。这里面犹大的死亡啊，也应验了之前耶稣的一个预言，说那个人不生出来倒好。耶稣在这里面看出来，这个犹大在这个经文中看到犹大后悔了，因为犹大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犹大这么做呀。他本来是想得到一些银钱，结果呢，犹大他却成为了致死耶稣的人的这些人的帮凶。我们在这里面哈回想，那犹大为什么死呢？犹大是因为羞愧吗？犹大的死因，我们其实可以总结这样子：犹大死因，他其中第一点是犹大他根本不认识耶稣。所以犹大一直称呼为耶稣为拉比，而不是称呼为耶稣为主。所以犹大根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犹大他发现自己做的事情把耶稣害死了，把无辜的耶稣害死了。他首先他很自责，他自责之后做了什么行为呢？他把卖主得到的30块钱退回去了。他以为这样啊，感觉就已经能洗清自己的罪了，就跟他无关了。但是呢？这些想害死他们的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们，却拒绝接纳犹大，拒绝接纳犹大他所还回来的银钱，直接跟犹大说：“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跟我们什么关系？”所以犹大更加痛苦，犹大就把这个银钱丢在了圣殿里，然后出去上吊，吊死了，以为这样自己吊死就能赦免自己的罪，但是他到死他都不认识耶稣。到死他都不知道耶稣是那个拯救世人的那个弥赛亚，因为犹大知道自己犯罪了，但是人是不能通过自己赦罪的，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能为我们赦罪，所以真正的悔改，唯有认识耶稣才能做到真正的悔改。在这个大祭司审判完耶稣之后。这些人，他们又把耶稣押解到罗马行政长官比拉多面前进行审判。因为当时啊，犹太人他们没有给人执行死刑的权利，凡是任何犯罪涉及到死刑的问题，他们都要把他押解到当时他们被罗马人统治，要押解到罗马行政官面前进行，让罗马行政官进行来审判，让罗马行政官比拉多进行断案。这个比拉多呀，他上来就问。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这里面啊，可以看出来，比拉多他有一些担忧。那么比拉多他有什么担忧呢？我们可以回想当时的场景，犹太人当时是在整个罗马的统治之下，他非常担心犹太人反抗起义。当时耶稣他承认自己犹太王的时候，比拉多他对罗马的政权统治。非常担忧。不过这件事呢，也让比拉多感觉困惑，是因为耶稣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些长老们对耶稣的控告，耶稣却一句也不反驳，一个字都不说，这让比拉多觉得，哎，很惊奇，很奇怪。比拉多呢，他其实在办耶稣的时候。他可以完全按照罗马的一些法律来办案， 按照罗马律法的办案的话，他这个时候就不会释放这个另一个囚犯巴拉巴。在经文中说，这个每当每年的时候这个都会释放一个囚犯。但是呢，这些人他们却拒绝释放耶稣，哪怕知道耶稣他们什么罪都没犯，但是他们宁可释放囚犯，也不肯释放耶稣。他们要鞭打耶稣，要让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要判耶稣死刑。那么大家很好奇，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他没有犯罪，这些人却拼命想治死耶稣？其实，就是因为耶稣在之前的讲论中指出他们是有罪的，因为他们内心不舒服，他们拒绝主，拒绝上帝。所以从这些经文也能看出，人在利益面前人永远不会把上帝摆在第一位。从这些经文中，有些人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拉多，他从经文中会看出来。比拉多说：“见劝这些，这个下面的这个众人，也无济于事啊，因为他感觉要发生叛乱，所以比拉多妥协，并且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从这件事，我们感觉比拉多好像是被迫的，他是被动的，他是被迫宣判耶稣的一个死刑，被迫杀害耶稣。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呢。因为比拉多他是完全可以进行一个公正审判来宣判耶稣是无罪的，比拉多有这个权利，但是比拉多他没有履行这个权利，他没有按照罗马当时的一个公正的律法进行审判，而比拉多他为了什么呢？他为了自己的官位坐稳，他为了防止地方人民暴动起义，为了维稳，为了稳定，而妥协了当时。掌管犹太地区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无理要求。所以从整个这件事情来看，比拉多他根本就不是被动的，而是比拉多他主动选择了一条有利于自己更安稳的管理好这个地方的一条他觉得更好的路，而并不是出于罗马法律的公正。所以再次回到刚才这个问题，人在利益面前，不仅不会把上帝摆在第一位，甚至连所谓的公正公义都不会摆在第一位。好，这是我们讲的前第一部分。
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就看到一些让我们很遗憾的事情。那宗教的领袖本来是遵行神旨意的，但是他们却定义要杀害耶稣。那比拉多呢？他也可以来公正的执行当时的法律的，但是他也没有按照公正来审理耶稣，所以耶稣就被判钉十字架了。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上帝一早就知道的，他也愿意用这种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那在耶稣被定判已经钉十字架的时候，会众呢选择了巴拉巴，但是不选择耶稣，所以真的是可以看出人心呢，在关键的时刻都是想着自己。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跟随耶稣就要做第一件事，就是舍己呀。这个己就和我们的罪人紧紧的连在一起了，舍己就意味着要抛弃这个罪人的自己。那耶稣在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兵丁来戏弄他。这个兵丁戏弄他的方式有点特别。这个巡抚的兵呢，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呢，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为什么呢？看热闹。他们就给他换上了一件朱红色的袍子，又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然后呢？拿一个苇子放在他的手里面，其实这些的表现呢，其实当时的一个君王的标志了，戴皇冠，披袍子，然后再拿一个表示权力的这个权杖。但是兵丁是来用这个方式来讽刺他的。不过，你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兵丁做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承认他是君王，只不过他用一种讽刺的方式来表达。但上帝呢， 就用这种方式来反讽这些人的无知了。所以他们把耶稣戏弄完了以后呢，就被带到了各个他带到了钉十字架的地方。那这边呢，马太福音里面讲说，兵丁拿这个苦胆调和的酒然后给他喝，他尝了就不肯喝。那根据一些这个圣经学者的记载哈，当一个人被钉十字架之前呢，因为很痛嘛所以他们用一些带有药性的带有酒的这样的一个调好的一个苦胆酒给这个人喝可以暂时的减轻他的痛苦但是耶稣尝了一口呢他就不喝了因为他不需要减轻他这样的一个刑罚因为他本来就是要为我们受刑罚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刑罚是100%完完全全的他的赎罪的功效也是100%的那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呢就开始分他的衣服了所以你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他是一无所有的虽然我们看这个图片不是还是围着一块布吗这是艺术家的一个创作表达了实际上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呢他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夺就是这样被挂在上面受世人的嘲笑的那不仅如此呢他们还分耶稣的衣服那耶稣有什么贵重的衣服吗耶稣说这个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耶稣没有并没有什么私人财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耶稣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那些兵丁分他的那些衣物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会众家中有些比较富裕的人给他奉献的一些比较不错的衣服兵丁就来抢夺他的财物连到这个时候他的一切还被人所抢夺那他们坐在这里就看守他还在他的头上钉了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也是一种反讽的方式他们也承认耶稣真的就是犹太人的王那同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从哪里经过的人呢都摇着头讥诮他说讥诮他什么呢你这个曾经说过的三天之内就拆毁这个圣殿三天之后呢又建造起来那你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们不明白耶稣之前所讲的是什么那个圣殿呢因为没有上帝的同在失去了它的意义了它虽然还在但是形同虚设还跟没什么区别所以真正的圣殿呢是在耶稣基督这里耶稣三天复活他就重新建立神的殿在他的信徒的心中这是真正的殿的但是当时的人不明白他们就用这个方式继续来嘲笑耶稣你看你这个能拆毁圣殿三天又建起来的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自己都下不来你怎么拆圣殿呢你怎么建呢拜托你先下来吧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的话这都是不信的人这样做的当然不信的人当中也少不了祭司长和这些文士长老他们一直在受到这个他们觉得他们受到了耶稣极大的威胁其实耶稣是来救他们的不是来威胁他们的他们完全不明白他们就戏弄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耶稣确实之前救了很多的人治了很多的病甚至让死人复活了但是他自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那我们就信他他们的口中也讲出了以色列的王马太用这种反讽的方式来告诉他们说这就是以色列的王了这就是神的儿子了所以但是他们不信没有办法跟他同定的那两个强盗呢也是一样的讥诮他很有趣地上的人官长百姓还有祭司长嘲笑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旁边两个强盗也是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他们两个也嘲笑他人真的很可怜总是在互相的比较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真了不起还不是跟我们一起钉十字架了这就是罪人罪人如果不承认自己的罪是没有办法认识救助的好那到了五正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大概是下午三点左右遍地都黑暗了那个时候还没进到黄昏呢但是遍地都黑暗了为什么邪恶人心的黑暗 遍地都黑暗。在伸出的时候，耶稣就大声地喊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时的人听见以后说，哎，这个人在呼叫以利亚呢。所以当时人认为啊，他是在跟上帝求救啊。那跟上帝求救的话怎么办啊？呼叫以利亚啊，呼叫摩西啊。当中就有一个人赶快就拿了一个蘸了醋给他喝，为什么？这个醋啊，跟刚才的那个苦胆酒啊有类似的一个功效，就是他现在很痛苦，来减轻他一些痛苦吧。那其他人说，等一等，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啊？以利亚要不来救他的话，那我们做什么也没有用啊。其实都是人的想法。耶稣这样喊他，并不是说上帝啊，你救救我吧，不是。他是在问上帝一件全人类都会问的问题：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当一个人他的生命要断绝的时候，他会向生命的主发出这样的询问，因为不愿意进入死亡的状态。那耶稣是不愿意进入死亡吗？不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要尝到与上帝永远分离的那个滋味。你说跟上帝永远分离的滋味什么意思啊？真正远离上帝，永远离开上帝，就是人要下地狱的那一刻。那一刻是没有盼望的，那一刻是没有救赎的，那一刻是真正的死亡的滋味，而不是我们以为的肉体的死亡。肉体的死亡不是真正的与神隔绝，真正的与神隔绝是人神真的跟人永远的分开，永远不能再连在一起的那个时刻。到目前为止死掉的所有的人，历史历代还没有到那个时刻，但是耶稣却要为我们每一位罪人要品尝那个时刻的味道，那个才叫做真正的死的味道。所以耶稣在他好像是在问上帝，其实他是在替我们问上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我的神呢，为什么离开我？没有人尝过跟神永远分离的滋味，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他肉体死亡的那一刻，他也品尝到了跟神永远分离的那一刻的痛苦。这就是上帝的伟大了，他尝了，我们就不用再尝了，因为这个罪在那个时刻就已经完全的，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上这个代价了。所以按照圣经的记载呢，他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这个忽然就同时啊，就是同时那个殿内的幔子啊从上裂下两半啊。当然很多弟兄姊妹都了解啊，那个幔子是用那个很好的材料，那个毛织成的，很厚的又很大很重啊，根本是不可能撕开的啊。但是从上裂开两半啊，上帝亲自把这个分开，就表示着说神和人之间的界限打破了，透过耶稣基督打破了。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就好像幔子裂开一样，打开了人罪人和圣洁的上帝之间的一个隔阂。同时呢，他的杯就是他所立的新约的立约的这个血啊，为众人流出来，这个赎罪的功效这个时候就完全的就完成了。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我们很难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到底承受的是怎样的一个痛苦，不过没有人尝过真正的死的味道，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替所有的人都尝了。好，那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都开了，这以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就是那一刻耶稣把死亡的权势给打破了。等到耶稣复活以后呢，有很多人呢从死里复活进到圣城向众人来显现。那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呢，看到地震和所经历的事情呢，就极其害怕，说到这真是神的儿子，这又是另外一个见证。之前他们用羞辱耶稣的方式来嘲弄耶稣的方式，鞭打他，给他穿上王的这个标志的皇冠啊衣服，还有这个权杖啊，在他钉十字架的牌子上有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是反讽的。但这是亲自经历到的人他们所做的见证，这真的是神的儿子，没有错。 真的就是神的儿子，只有神的儿子才肯为我们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我们肯吗？我们可能为自己的儿子付上生命的代价，但你肯问为其他的孩子的儿子付上生命代价啊？如果那个孩子那个人的儿子还是压迫你的甚至杀害你的，你肯为他付上代价？不可能啊，这是上帝的爱啊。所以当这个百夫长和下面的兵丁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真的就是神的儿子了。这是圣经当四福音当中非常重要的证据，见证人，不信的人也不得不为耶稣基督做这个见证。那些妇女呢，就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从加利利跟到耶路撒冷看他被钉十字架，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西比带两个儿子的母亲等等。那到了晚上，有个财主叫做约瑟，约瑟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耶稣的门徒，他去求比拉多的身体，比拉多就给他，他就把耶稣取了身体，用细麻布裹好，葬在坟墓里面，安葬在他自己的新坟墓里面。这也是应验了旧约圣经讲的一句话，他跟财葬在这个财主的这个墓地里面。那他耶稣被安葬了之后啊，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又来见比拉多。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又一遍一遍的担心呢？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担心说，那大人呢？我记得那个诱惑人的说的就是耶稣，还活着的时候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呢，就把坟墓这个把守妥当吧，免得到第三天的时候他的门徒啊把他的身体偷走了啊，就骗人说他复活了，他复活了。这样的话，这个迷惑比以前更厉害了。他们想的好周全啊，他们为这件事情想的真的周全，但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被他们钉上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他曾经使死人复活啊，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相不相信耶稣可以从死里复活呢？很显然，他们到这个时候为止都不相信，就是不信的。反而担心说这些门徒啊可能会故意造谣哈，生出一个所谓的宗教异端里面来啊，他们就是好把这个坟墓门锁住吧哈，这个想法很可笑。一个不能被死亡拘禁的人，你拿一个坟墓的石头给他挡住有用吗？他们不明白啊。那于是呢，这个比拉多就说了，好了，你们去吧，你们自己有看守的兵哈，这个去吧，尽你们的所能。看守吧，他们就带着这个看守的兵就去了，这个封住了石头，就把这个坟墓妥善的保护哈，免得有人来偷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是要从死里复活啊，他不需要别人来把他复活的，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宰。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让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哈，耶稣基督的复活。安息日将近啊，七日的头一日。请问七日的头一日是星期几啊？就是明天呢，明天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是主日啊。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在礼拜天来过主日，而犹太人呢，他们要在礼拜六过安息日，这就是区别。基督徒守的是主日，主日是主复活的日子，已经完成了救赎的这个日子。那犹太人守的呢，安息日。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还在律法的里面。律法意味着他们还在罪的管辖下面。但是主的复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已经把我们从罪的这个捆锁当中拯救出来了。所以主日是基督徒特别重要的日子啊！所以现在的基督徒守主日，而不需要再守安息日了，就是这个原因。那七日将近啊。头一日，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哎，那个玛利亚是谁呀？就是刚才二十七章里面讲的啊，有两个玛利亚，对不对？不止有两个，好多的。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你说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那到底是哪个玛利亚呀？有不同的解释了。因为耶稣他有自己的弟兄，也叫雅各，他有一个弟兄呢叫约瑟，这个约西如果是约瑟的话。这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但是在其他的经卷当中也记载说，有一个叫做小雅各的 小雅各的啊，这孩子啊，小雅各和他的弟兄啊，叫做约西啊，这就是另外一个玛利亚啊。反正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想说这到底是哪个玛利亚啊，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当初跟随耶稣的人，等到第七日的头一日，这些妇女啊，他们是还是来到耶稣的坟前呢啊，继续的来看这个坟墓。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啊，那十二个门徒呢，一个都没来啊。啊，这些妇女反而来，因为他们心里真的爱耶稣啊，所以他们就看见了耶稣复活的这个神迹啊。28章第二节，忽然地大震动啊，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啊，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那看守的人呢，吓得浑身乱抖啊，像死人一样，吓死了，天哪，从来没有见过啊。当然，跟他一起同当时也在场的那些妇女害不害怕呢？他们当然也害怕啊。有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好想看神迹啊，我好想看天使啊。你看看他们的反应啊，无论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看到天使蛮害怕的，蛮害怕的啊。天使对妇女说：“啊，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所以天使认得那些妇女啊，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天使已经把那个石头挪开了啊。一看，哎，那边空的，什么都没有啊！耶稣不在里边，他已经复活了啊！快去告诉他的门徒吧，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要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啊，这耶稣呢，在这之前呢，就在那个钉十字架以前，他已经跟门徒吩咐过了，他说：“我复活以后啊。”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他不在耶路撒冷了，他在加利利，你们要赶快去。当然这些门徒没去了啊，他们都躲起来害怕嘛啊，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这样记载啊。那天使在看到他们这些妇女来了，也告诉他们说赶快往加利利去吧，耶稣已经到那边去了，上帝已经说了，你们怎么就不信呢？这个妇女呢就赶快离开坟墓啊，又害怕又欢喜，害怕是看见了神迹，欢喜呢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就赶快去报，要去报告那些门徒啊，他们正在去的路上呢，这个忽然耶稣遇见他们。什么叫做忽然遇见他们？没有了，耶稣特地来 找他们的，只不过耶稣就忽然出现在他们旁边了，然后就愿你们平安啊，他们就说哇，这个主真的复活了。耶稣也还继续跟他们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说看到耶稣怎么害怕呢？你还记得以前耶稣在旅海的时候，这些门徒看到海面上行走的耶稣，他们什么反应？哎呀，看到鬼怪了啊！对，他们也会觉得很惊讶啊，也会有害怕的。耶稣就说：“好啊，你们赶快去，让他们往加利利去。”啊，你看耶稣又亲自来说了一遍啊，说了几遍了。钉十字架以前要他们去加利利，复活了以后告诉他们要去加利利，然后天使又要说啊，你们要去。加利利啊，就是这样的事情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但是聪明的我们呢，哈，不需要听三遍再去执行的，对不对？听到神的话，马上去做就对了啊，不需要再听三遍了。好，他们去的时候呢，这些那你说刚才不是有很多看守的兵吗？他们去哪里了？去哪里了呢？啊，他们当然也回去报告了，他们回去报告祭司长，报告什么？当然是说刚才看到了天使那个，然后把那个坟墓打开了，然后天使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些门徒都去啊，到去加利利地去找他了。这些祭司长和长老聚集以后怎么办？哇，天哪，他们信不信呢？还是不信的啊，他们就拿了很多钱给丁丁说，你们要这样说，这个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们的门徒把他们偷去了。啊，听起来啊，这个丁丁晚上看坟墓啊，他们居然睡觉啊，就是没有尽职尽责啊，然后还有钱拿啊，啊，当然这都是很明显，他们就是在讲假话嘛啊。然后他就说，如果这些话呢被巡抚听到了啊，比拉多如果知道的话呢，没关系，我们可以担保你。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心呢就是这样了哈，啊。这个不信的人呢，永远都不信的；真信的人呢，他会真的跟随到底的。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他去痛哭，他去后悔，而犹大呢 跑到外面去吊死，不信的永远不信，信的永远跟到底，信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兵丁收了这个银钱，收了这个银钱呢，就按照他们所吩咐的去做了。然后这个传说呢，就在犹太人当中直到今日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人说，耶稣真的复活了吗？据很多历史学家考证，耶稣历史上有这个人吗？等等，反正各种各样的讲法都有了当然都是假的。那不信的人他会做假见证，信的人他会做真的见证。假的见证我们看了很多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见证。那十一个门徒呢，就往加利利去他们到了这个加利利的山，约定的山上。耶稣为什么让他们去加利利呢？你想一想，最开始这些门徒在什么地方遇见耶稣？就在加利利的海边嘛，要重新回到他们起初相信跟随耶稣的这个地方。要记得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今夜你们因为我的缘故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因为他的缘故，他们都要跌倒，他们信仰上通通失败了。信仰上失败怎么办？躲起来，回去打鱼，然后觉得自己没有脸面跟随耶稣了，再也不做了。 No， 回到起初跟随上帝的那个地方，要想起起初你为什么要跟随上帝，要重新的站立起来。这些门徒呢，十一个门徒到了加利利的山上去就看到耶稣就拜他马太记载的很仔细他没有说十二门徒因为犹大已经去吊死了。十一个门徒，那这幅非常有趣的油画呢，上面画的你数一数也是十一个门徒这里面都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含义的，大家可以去慢慢来体会。他们看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有疑惑。你说看到耶稣复活了，他们还疑惑什么？当然还疑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也不明白耶稣你既然能复活的话，为什么要去死？所以耶稣还是要来给他们来继续来讲解上帝的心意，讲解圣经。所以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你千万不要觉得我跟随耶稣我还有这个疑惑，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的，没有错。就是因为你跟随耶稣基督，你有地方不太明白，所以你会有疑惑的嘛连施洗约翰也有疑惑的嘛。可是不信的人他有没有疑惑没有疑惑，他想都不想，好，把钱给兵丁好，随便编个理由不要让他们跟随耶稣。然后犹大呢，我没救了，我只能去吊死了，我罪无可恕了。很搞笑耶稣是能赦罪的主，他却不肯到耶稣面前来得赦免，他宁可选择自己去吊死，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有疑惑是很正常的我们跟随耶稣的路上是不是也有疑惑呢？有，但是没关系，带着疑惑继续跟随耶稣就对了。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使万民做门徒，这就成为了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大使命。大使命不是大和小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随耶稣的所有的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使万民做门徒。你说不是 传福音吗你看这大使命里面没有写到传福音这几个字。你说不是应该传福音吗？传福音不就是大使命吗？ No， 传讲天国的福音是第一步，然后呢使他们做门徒，使他们成为门徒。门徒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可以继续把福音往下传的人，使另外一个人也做门徒。如果只是把福音传出去，好了，我领受福音了，没问题这好像我的传家宝一样就像我们家的祖传秘方一样嘛，对不对？我就传内不传外，传子不传女完了。使万民做门徒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过程当中呢，包含了传福音，包含了牧养他们，包含了给他们施洗，包含了给他们做门徒训练，包含了让他们遵行耶稣基督的话，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所有的这个过程叫做做门徒，这个叫做大使命。所以下面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 奉父子灵的名，父子圣灵的名，记得这个名是单一的名，不是人的名字的名，不是耶和华耶稣圣灵，对不起，圣灵叫什么名字来着，没讲，圣父圣子圣灵是唯一的那一位圣灵，因为只有一位上帝。意思是我们有天国给我们这个权柄了，我们给他们施洗，而且呢，凡是耶稣教导我们遵守的也要让他们遵守，耶稣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基督徒的身份，这也是基督徒的使命。在我们去的任何一个场所，无论你是在职场还是出去旅行，还是在教会，教会以外的任何的地方，我们能去的所有的地方，我们都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使命。而且耶稣基督也应许我们，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神就与我们同在。那你说我不，神不就本来就与我们同在吗？我们重生得救，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神不就一直就与我们同在吗？是啊。但是你却我引用刘牧师讲的一句话，神是跟我们同在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跟神同在呢？如果我们也跟神同在的话，我们当然明白他的心意，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这是上帝的应许，请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彼此勉励一下，要去遵行神的大使命。好，马太福音28章全部都讲完了，很快。那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个问题，犹大卖主是成全神的旨意吗？诺曼传道，我听到很多人说，这犹大如果不卖主的话，这主能钉上十字架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听说过这种说法，说犹大如果不卖主的话，主就不可能被抓，主不被抓的话就不能上十字架，主不上十字架的话就没有后面的三天三日复活，也没有所谓的主得荣耀。很多人说这个主他在这个复活得荣耀的道路上，犹大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我曾经也经常听过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个人呢对这个看法呢其实不是很赞同，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个人觉得犹大他无论是否卖主的话，主可能都会最终走上这条路，因为因为在之前的经文我们也看到，耶稣他已经几次都在预言自己终要上这个十字架道路。这个后续请郑牧师帮我们继续来丰满这个答案。
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耶稣有不圣父有没有预定说犹大你去卖耶稣吧？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记载呢？没有我们都知道没有。圣经里面只讲说耶稣要被钉上十字架，要受死，要赎罪。而且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是不是也好多次跟门徒说，我没有人能夺取我的命，对不对？我的命是我主动为你们舍的。这是上帝所预定好的旨意，他要预定了耶稣基督要为人类罪人来赎罪，为了要我们得生命。那同时呢，我们也看见这个祭司长法利赛人呢，还有这些文士，他们都千方百计的在一起讨论一件事情，就怎么抓耶稣所以他们已经准备要抓耶稣了。那就算犹大不卖主的话，他们是不是还会去抓耶稣呢？或者说如果没有犹大的话，他们是不是抓不到耶稣呢？诺曼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因为他们想抓耶稣，他们都在任何，他们之前已经跟耶稣已经有很多周旋，很多对峙，他们也知道耶稣在哪，所有人都认识耶稣，所以他们想抓耶稣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对，他们就是在找一个机会。他犹大看了以后呢，他说，哎呀，你们在找机会啊，好，我给你们提供这个机会吧，他就跳进来了。就好像你看到一群人准备要去抢人东西的时候，你要抢那个人是不是？好，我给你他家门的钥匙。那所以上帝呢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上帝并不阻止这件事情。就好像刚才那个彼得一样，耶稣说耶稣预言说彼得今天鸡叫以先呢，你要鸡叫三次以先，鸡叫以先呢，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是耶稣的预言，对不对？对，但是耶稣有没有说彼得，你去不认我吧，而且要认三次？耶稣有没有这样讲啊？
没有，
对吧？所以彼得不认耶稣是他自己的决定，只不过耶稣知道这件事情来提醒他，希望他不要这样做而已。所以你不能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预言了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彼得就照着耶稣的旨意去做了，这样讲很滑稽，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些宗教领袖和官长他们已经要杀耶稣了，这个时候犹大偏偏跑出来然后说，哎，我给你们提供一个机会吧。啊，所以耶稣就说，哎呀，这个人人子固然要按照经上所记，啊，要去去世，啊，但是这个卖人子的怎么样，有祸了。啊，所以我想弄完传道，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会友啊就问传道人啊，哎呀，这个犹大好委屈啊，犹大这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上帝已经预定他要这样做了。
犹大选择了恶，选择了罪，选择了自己为自己的利益。
嗯，对，没错，这是他自己选的，上帝没有让他这样做。所以 请各位弟兄姊妹呢，我们也心里都明白这一点啊，上帝不是，上帝预定我们得救，他不是宿命论啊，不是说预定我们得救了，预定那些人下地狱了，不是的啊，因为不信他的人下地狱这件事情上帝定，但是你愿意跟随还是不愿意跟随，你是有选择的权利的，所以我们都是做了正确的选择啊，但是很可惜犹大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那犹大的这个错误的选择呢，也让我们看见了，我们不要做那个错误的选择，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了。好，那我想今天的我们这一季的课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那请最后呢也请大家来这个思考两个问题啊，这一周也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啊。那第一，我们如何在任何的环境中都保持跟随主呢？那第二，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主的大使命呢？愿神的话语啊，神的爱一直都伴随着我们，一直都引领着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这一期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啊。虽然我们的时间很短暂啊，但是我们也从马太福音当中，我们看见啊，从耶稣的降生一直到耶稣的复活，我们从中看到了很多的榜样，也听到了啊，耶稣为我们做的很多的教导，天国的真理啊，更宝贵的是。更认识了耶稣如此的爱我们，他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也为了让我们可以跟随他到底，因为这是你所定下的美好的旨意，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请你继续带领我们，虽然课程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跟随你的功课永远没有结束，我们要一直在这个世上努力，做你那荣耀的见证人，直到见你的面，求你恩待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求你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